大家早上好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文亮弟兄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。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个信实的神，过去、现在、直到永远，他都是信实的一个神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整个聚会从起头到末了交托在你恩手中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就是你信实的保守。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于你，求你高讲的、听的，让我们都同感一灵，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之下来接受你要赐给我们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把这整个机会交托于你，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最近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考主耶稣，思考他周围的那些人，有些接近他的、爱他的、信他的，也有一些人是恨他的，想置他于死地。我们上次我们看的是耶稣跟他父神的关系，在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，道成肉身之后的耶稣，他怎样子跟他的父神，他们的关系是怎样。然后我们也借助那篇道，我们来仔细的思考我们自己因着耶稣和我们的父神的关系。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圣经中有两位有极大信心的人。这两位的信心这么大，耶稣甚至耶稣也觉得惊讶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个大信心的人，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。我们先看第一个有这个大信心的人，他是一个百夫长，是罗马军队的一个军官。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我读给你们听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。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，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，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。他们到了耶稣那里，就切切地求他说，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。离那家不远，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，对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这话，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很短的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一个百夫长的故事。这个百夫长是谁呢？为什么耶稣对他的信心感到惊奇？首先我们知道百夫长，这位百夫长是罗马军官、军队的一个军官，在他身下有100名的士兵跟着他，听他的随从。所以他是一个罗马人。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呢，是占领了犹太的这一个地方，所以其实当地的犹太人他们都很讨厌、很厌恶这些罗马军官，他们恨不得弥赛亚早点的到来， 然后把所有的罗马军队都赶出犹太国，让他们犹太这个民族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，这是他们所期待的。而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耶稣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却不相信他是弥赛亚，因为耶稣是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地方，出生在马槽被放在马槽里面，所以他看起来又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所以他们瞧不起他，不知道他就是弥赛亚。但是这位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，也是罗马军队的一个军官，耶稣却对他的信心感到惊奇。这位百夫长也跟其他的罗马军官不一样，因为他爱犹太人，叫一个罗马军官来爱犹太人是 不简单的，因为他们很多罗马军官都觉得犹太人很麻烦，一直想造反，一直想反抗，但是这个百夫长却爱犹太人，他爱他们，甚至为他们建立了会堂。会堂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，只要有10个犹太人的男人愿意负起这个责任，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。但建会堂需要有材料，有劳动的人去做，所以这位罗马军官呢是帮他们建了会堂。所以当他请求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的时候，他们愿意去，他们愿意去带他说话。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他也喜爱，他也宝贵他的仆人，他可能没有亲自去请耶稣，不单单他觉得自己不配，他也可能在陪伴着那接近死亡的这个仆人。百夫长也知道犹太人不喜欢去拜访或去到外邦人的家里，所以当主耶稣快要来到他家门之前呢，他就托几个朋友去告诉耶稣说，我们不敢劳动你到我舍下来，我们不配。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定好了。然后他给了一个例子，他说我在人的前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我说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我对我的仆人说你去做这事他就去做。他说所以你只要说一句话，那我的仆人就必定好了。怪不得耶稣很惊奇，他说像这样的信心我甚至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在所谓神的显明当中都没有见过。所以这位百夫长他的信心极其的大，怎样的大？他说我叫他来他就来，我叫他去他就去。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，疾病就马上就会离开，就像我的士兵听我的命令那样，因为你的医治病的那个能力呢，是不受距离，不受地方的限制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那些疾病就要马上离开我的仆人，我相信。所以耶稣很惊讶，耶稣就按着这个人的信心医治好了他的仆人。不单单这一个百夫长有很大的信心，另一个在圣经中耶稣说他有大信心的一个人，也是一个外邦人，就是犹太人鄙视瞧不起看不起的外邦人。我们再看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。再看另一个人的故事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有一个迦南妇女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：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耶稣说：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仆人来拜他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：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：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醉渣儿。耶稣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我们知道在犹太的文化里面，犹太人的文化里面，他们禁止犹太人跟外邦人多有交往，甚至犹太人称迦南人为狗，迦南人当然也因此很讨厌犹太人。所以对一个迦南妇女来说，来求犹太人为她做事，她是要冒着被拒绝被嘲笑的危险，她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够做，这样他才能去求犹太人。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，因为他相信只有耶稣能够帮他，只有耶稣能够救他被鬼附的神苦的那个女儿。门徒听见他这个迦南妇女在后面喊叫，耶稣就啊。他耶稣的门徒就想打发他走，不要他在后面喊叫。但是耶稣好像在他们的催促之下，他好像没有做太多的表示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说：我来，我受奉差遣是为了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。然后这个妇人跑到他面前来说：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就回答说：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你如果读这句话，你会觉得好像耶稣讲这句话好像很没有礼貌，是不是？因为把这个女人当成狗。我相信耶稣用的那个字，那个狗是形容家里的狗，不是外面的野狗啊。那个是因为两种不同的，在希腊文里面两种不同的写法关于狗。耶稣这里用的那个狗是家里的狗，被主人宠爱的狗，但是还是狗，还是瞧不起的那种说法。饼是什么？饼是代表主人给孩子们的恩赐啊，给孩子们吃的东西。这个妇人这么说，他说：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醉渣儿。听见这话，耶稣说：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百夫长，他说他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也没有见过。这个妇人也在同一类的同一般的人那里，就是说他是信心是极大的，因为他相信耶稣不单单能够救他的女儿，他只需要耶稣的恩典中一点点 剩下的恩典就够了，就好像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饼的碎渣儿，他只要一点点主能够给他的恩典，就足以足够医治好他的女儿。所以这位妇女，我们看见她的信心是极大的。所以主耶稣也按着他那么大的一个信心医治了他的女儿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也当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就照你的话，照你要的给你成全了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被医治好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人都是外邦人，但是在神的恩典中，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只要你肯信他，你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。读圣经的人只知道推罗西顿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的北边，是属于外邦人的地方，所以耶稣退到这一个地方医治好了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之后，他又离开了那个地方。可以说耶稣是特地的到这一个地方去，因为他知道他要遇见这一个极有大信心的一个妇人。就好像耶稣有一次要回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他说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很讨厌撒玛利亚人，他们如果要经过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常常是绕道而行，不经过撒玛利亚。虽然说要走比较长的路，他们都愿意躲开避开走撒玛利亚人的境内。但是耶稣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必定要经过撒玛利亚，他是为了有特别的恩典要赐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也赐给撒玛利亚城里面的所有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推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，就是要有一个特别的恩典来赐给这位迦南妇女。所以我们看见有两个有大信心的人，在他们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共同点和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。我们先回到来先说信心是什么。这两个人耶稣说他们的信心是大的，那信心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呢，你和我都每天都在应用我们的信心。好像今天早上你踏火车到欧本来，当你在你的家的附近的火车站上车的时候，你上车之前要看好哪一个站台哪一个火车要到欧本去，在你看好了之后，你就很放心的，你就到那一个指定的站台上了，上面有写到就会经过欧本的火车，你就上了火车，你有信心这个火车会马上会把你带到欧本的车站，这样你可以下车就可以到教会来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有信心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火车写的是对的。当你进到这个会所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座子那个椅子你看到那个椅子，你就有信心说这个椅子能够支撑你的体重，所以你就坐了下来，放心的坐了下来，因为你有信心这个椅子能够承担你的体重。所以这就是信心，信心就是说这能够支持我，这能够把我带到他说要带我去的地方，所以你有信心。基督徒所相信的圣经呢，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信心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事底， 是未见之事的凭据。啊，好好的把这两句话放在你口里面来咬一咬，看看能不能咬出什么味道来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凭据。意思是说，我现在没有看见的东西，我现在还没有经历到的东西，我已经相信我会得到。基督徒们所说的永生，基督徒所说的救恩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是不是就是神所说的那样，但是我们却有信心。所以我现在我可以说我有神给我的救恩，我有信心有永生在我里面，我有信心当我在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要到神那里去。不单单是我，这里坐着的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有这一个盼望。所以希伯来书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所未见之事的凭据，我们都有了，这都是借着信心得到的。另一件事，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神的恩赐，不是从我里面自己可以有信心。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人努力的结果，是神赐给我们的。为什么神赐给我们信心呢？因为他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和他建立一个关系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信心来信靠他，来认识他。我们知道人类第一次犯罪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们对神失去了他们应有的信心或者信靠。所以自从人类堕落之后呢，神一直都在呼召我们回到他那里去，来信靠他。信心是得救的唯一道路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这么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就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我们看见信心可以带来很多祝福，但第一个排在最首位的祝福就是救恩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人如果没有信的话，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，对神有信心，才能够来到神面前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作信，这样不是出于自己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夸说我有信心，我有大信心。这个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是神本作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。信心不单单相信神的存在，因为我们也知道鬼魔也知道神是存在的，他们也因此战惊恐惧，但是鬼魔却没有来信靠神。所以我们知道信心呢，不单单相信有神，也相信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那我们相信后呢，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怎样的一回事？我们相信得救之后，我们 就要继续的有信心来依靠神，要相信神的话。我们的生活应该以他的话语为我们的基础。百夫长和那迦南的妇人，他们都信耶稣，他们都相信耶稣能够帮助他们，所以他们的信心是一个信主人的信心，像我们所有信做基督徒的人一样。那我们也从他身上学习该怎样继续的信靠神。我们看见这位百夫长和这位迦南的妇女有很大的信心，但是我们自己的经历，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不是这样子，我们都觉得自己信心很小。那我们该怎样子才有大的信心呢？我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我们都想有大的信心。但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读特别是在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有好几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四次我们听见耶稣在责备中带了温柔，在温柔中又带了责备的话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。为什么他在如此的温柔的情况下责备他们呢？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信心虽然小，但却是真诚的。但是在温柔中他又要责备他们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可以比他们现在的情况更好。所以我们其实都在这一班人当中，我们都是很常常都是小信的人，我们对神是一点点的信任，我们对神只有一个微薄的信心和软弱的信靠。我们看看马太福音里面这四个地方说这一班小信的人，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。第一处圣经是第六章第三十节，马太福音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的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首先，我们这些小信的人会为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而忧虑。主耶稣说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他也不继续在仓里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。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，他们也不劳苦不防治。然而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野地的百合花一朵。我们的生命比飞鸟、比百合花更贵重。神如果养活他们，给他们这么好的装饰，神哪会不关心我们这般他借助他自己形象样式所造的人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比飞鸟、比百合花更贵重。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要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神都知道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，你们要先求神的义。这些其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做小信的人，为明天而忧虑。第二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六节，我们看见小信的人也会胆怯。 当我们看到不利的环境或者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，我们会变得害怕，我们好像不相信神会保护我们。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渡了一个小船要过那个加利利海，耶稣很累，在床底下，他就在那个船的底下，他就睡着了。上面呢，门徒们都很害怕，因为忽然间起了风浪。你要记得，在这个船里面有四个人是渔夫，是经历很多经验的那个渔夫，但他们也害怕，所以肯定这一个风浪是不寻常的一个风浪。他们就叫醒耶稣，主啊，救我们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，借着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醒来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不是马上就拯救他们，他第一个反应先责备他们，温柔的责备他们，你们这般小心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耶稣要门徒们知道，他和他们在船里，如果他在的地方，他们不需要害怕。所以小信的人，他们会觉得胆怯，如果有不利的事情或者环境在他们周围的话。还有一次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要到门徒们所渡的船上面去。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他觉得很稀奇，他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让我过来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到水中，就朝着耶稣的方向走过去。刚开始还好，走到一半，他开始看在旁边的风浪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不得了了。他一开始把他的目光转移到旁边的风浪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沉下去了。那边他就马上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马上就伸出手来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所以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小信的人常常会忘记一直的观看仰望主耶稣，他们常常把他们的目光转移到旁边发生的事情，对他们不利的环境，他们就忘记了继续的仰望主耶稣，这样他们就会出现疑惑。所以圣经要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创始成终的意思是说，他在你里面开始的善工，他必要成全他。他所开始的工作，在你里面开始的工作，他一定要成全他。所以人不需要害怕。耶稣虽然责备了彼得，他不单单救了彼得，他也平静了这波涛汹涌的大海。另有一次，耶稣刚刚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给4000人吃饱，但是这班门徒呢，看见了这个神迹之后，很快的就忘记了这个神迹。耶稣和门徒们渡船到另一个地方去，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饼的笑。门徒就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。 其实耶稣是要教他们一个功课，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，就是说要提防他们的教导。但是门徒们很快的想到他们基本上物质上的需要，那就是饼。他们已经忘记了，如果耶稣在的话，就算他们没有带饼，他们也不必怕肚饿，因为耶稣会为他们预备。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一个耶稣刚行过的神迹，他们也忘记了耶稣要教导他们的属灵功课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所以我们看见小信的人有什么特点？小信的人会为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而忧虑。小信的人会看见不利的环境，他们会胆怯。小信的人会忘记一直观看主耶稣、仰望主耶稣，他们的就会起了疑惑的心。小信的人常常为了自己的物质上的需要，就忘记了耶稣要他们所学的功课。我必须承认，我自己常常都是像这一般人那样。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会感觉同样的情况，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是做一个小心的人，所以耶稣要责备我们。但圣经也有话来劝勉我们，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带到主耶稣面前。当我们胆怯的时候，我们也把我们让我们胆怯的事情带给主耶稣，向告诉他。当我们发觉自己的目光开始转望在旁边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再继续的仰望他。当一些事情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时候，觉得对我们不利的时候，我们也要问耶稣，耶稣，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？所以我们这般小信的人可以这么做，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现在回到那迦南妇人和那百夫长两个人的故事，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他们有极大的信心。那到底他们这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，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，让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习。我想最主要的一点，这两个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。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不错的人，好像神欠他们什么，神一定要祝福他们。但是有大信心的人，像这个百夫长和这个迦南的妇女，他们在神面前是谦卑的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卑微的，他们也知道他们如果神不肯的话，他们也不配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恩典。百夫长说他不配与耶稣见面，他也不配请耶稣到他家里来。那迦南的妇女说，只要一点点的罪渣儿从桌子上掉下来的恩典就够我用了，我不配，就算你把我当成狗，我也愿意接受我的在你面前的地位。 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卑微地位。另一个特点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相信神，也知道神有绝对的力量和恩典来帮助他们。百夫长说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疾病是马上就要离开我的仆人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不需要到我家里来，不需要动，不需要按手在我的仆人身上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。那迦南的妇女只要一点点的罪渣儿，这就够了。所以他们是绝对的相信神，绝对的相信神。所以这两个信心大的人，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的卑微地位，他们也绝对的相信神能够帮他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了这两个有大信心的人，我们也看了四个主耶稣责备他们说小信的人， 这些人的特点。我们现在在结束我们的讲道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个故事。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试试看用信心的角度来看这一个故事。当我们看这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从信心的角度上来观察他，他所做的事，他所说的话。这个人是谁呢？那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罪犯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3章第33节开始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站揪分他的衣服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嬉笑他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，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耶稣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笑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就是异样受刑的，你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，耶稣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你如果从信心的角度来观察这一个罪犯，你看到什么事？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描述到这两个犯人的故事。我们知道在开始的时候，这一个罪犯跟另一个罪犯一样，他也嘲笑主耶稣，因为他们都是强盗，都是可以干出很多不好的事的强盗，他们对别人没有怜悯的心。但是慢慢的，当他继续观察主耶稣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点改变，因为他看到他旁边的这位耶稣在极度的痛苦之下，不单单没有怨恨，反而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敌人祷告。主耶稣，他听见主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。这不是一个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得出的事。所以他可能想起他曾经听说过这位耶稣，就是曾经能够使瞎眼的看见，使聋子听见，使瘸子 行走的一个人，他也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。他听见人们称他为夫子，称他为救主，称他为弥赛亚。他可能也听见过耶稣说，我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忽然间这位强盗，神忽然间赐给了他信心。他说，这位耶稣难道不就是那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吗？他真的就是救主。你知道吗？要这样的信心是多么的难，因为他眼睛肉眼所看见的那个耶稣是软弱的、赤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不单单不能够救自己，也不能够救他。所以能够在这一个情况下能够说，这就是弥赛亚，这就是救世主，是我可以信靠的神的儿子。圣经没有说他有极大的信心，但是我们看见，从信心的角度来看他，我们说他的信心是极其的大。所以当他的同伴在嬉笑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就忍不住了，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所以从信心上面，这一个人忽然间有这样的醒悟，然后他转向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好大的信心。这位强盗所说的话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非凡的信心。因为第一，他知道有一位公义的神存在，他的心里面就对神有一个敬畏。他对那一个强盗说，你不怕神吗？到了这个时候，再不久我们就要到神面前去，你不怕神吗？我怕，因为我跟你都有罪。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他说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受的，是我们和我们所做的相称，就是说我们得到的处罚，我们被钉十字架，是我们罪有应得。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何等的罪人，他也知道耶稣是无罪的，反而为罪人舍身流血。他对他的那另一个强盗说，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他就知道，他相信耶稣是一个义人，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他也相信耶稣所宣告过的事情，他就对耶稣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不单单这一个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也相信他的国度将会降临。他要耶稣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要纪念他，要给他留一个位置。然后他对耶稣说，求你纪念我。他不单单为透着他的罪痛恨他自己的罪，他也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救他，他就悔改归向耶稣。所以这位强盗从信心的角度上来看他，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他在十字架上认罪悔改，依靠主耶稣， 最后听见耶稣对他说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主的基督徒，岂不是像这个强盗那样？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其实是大有信心的人。我们在经历上知道自己是一个小信的人，但是在信主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好像彼得说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但是我们爱他。我没有见过耶稣，但我爱他。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你没有见过耶稣，你爱他，信靠他。所以在座的一些朋友们， 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，我也劝你来到神面前，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对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他们说你是真实的，他们说你也爱我，但是我不认识你，请你给我信心来认识你，请你给我信心来接受你，让我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有我的那一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小信的人，但是我们都可以来信靠神。主耶稣可能会责备我们，但是主耶稣也知道我们是真诚的，我们可以向他求，给我们更大的信心。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过日子，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。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圣经中有这么多的例子，能够帮助我们来看信心这一件事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那位强盗教导我们的有很多很多的功课，那位迦南妇女，那位百夫长，他们的信心也教了我们很多的功课。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卑微的人，请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如何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，也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。你爱我们比天上的飞鸟，比地里的百合花更多，他们都会很快的过去，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是永远都不会过去的。所以主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在学习信靠你来过日子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的目光永远都不会转移你，去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让我们一直的仰望你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那一日。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，阿们。